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来看活水。那我们想看到这两个字呢，我们马上会想到一首诗啊。这首诗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所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想到这首诗呢，我们能想到一个画面啊，就是有一股活水，代表一个有源头的流动的水，那么带来一种生机勃勃，当然也带来一种清洁。那我们知道朱熹可以说是儒家集大成者啊。那如果你今天去山东曲阜的孔庙，你会看到在这个大成殿里面，除了孔子还有十几个人一起陪着他，好像受人的敬奉。那么孔子当然是孔圣人了，旁边有四个很重要的人，我们说四配，就是傅圣、颜回，是吧？还有什么亚圣、孟子，树圣孔子的孙子孔吉，还有一个宗圣，就是曾子。这四个当然是更重要的人物，在他们之后还有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里面只有这位朱熹是距孔子那个年代1500年之后的，其他十一个都是孔子的弟子。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朱熹的他在这个儒家思想上的这个成就了啊。他写了一本书，也可以说编纂了一本书，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好像注释书一样啊。四书就是儒家的四本巨著，什么大学、中庸、论语，还有什么孟子，是不是这四卷书？那么就是朱熹做了注释。从南宋之后，这本四书章句集注成了官方科举的标准教材。所以朱熹是这么一个有成就的人，他写的这首诗是什么？观书有感，是吧？他不是描写风景，他的意思是当他博览群书或者读到一本很有意义的书的时候，他感觉怎么样？好像一股清活水，一股清泉从他心中流过，他的心非常得满足，好像心旷神怡。可惜这位朱子或者说这位朱熹没有读过什么唯一的一本书，我们英文说大写的 The Book。 那我们一说这个大写就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啊，就是圣经啊。它很可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打开圣经呢，圣经中有一道活水正向你涌来，这是生命的活水。那么它要使你的生命呢焕然一新，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一同来诵读圣经，约翰福音7:37-39。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7:37-39。好，我们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愿我们此时此刻能带着饥渴慕义的心面对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也亲自做工，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带领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虽然不长，但是提到了我们的主，因为这里面我们的主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当然也提到了圣灵，说那是信主的人要受圣灵。那当然也讲到我们人要怎么做， 那么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有三个字，一个是渴，一个是喝，一个是要流。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意乃是让我们渴慕生命的活水，饮于活水的泉源，永流活水的江河。我们来看第一点，渴慕生命的活水。那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说，人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时间点是节期的末日，并且说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啊？就是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祝棚节，祝棚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节期。那么利未记23章讲到了这个律法里面的节期有七个，那么我们通常说的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那律法以外有什么？一个叫普尔节、以斯帖祭，那么为了纪念神借着以斯帖将犹太人拯救，这样一段历史，所以有一个普尔节。但注意这个普尔是王子编的，不是普尔茶的普尔，因为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音译，所以它原意就是 P 开头的，就是 Purim 这个普尔节叫，所以就是翻译成叫普尔，不是完全那么音译，但是差不多普尔，Purim。 那么修殿节 在约翰福音偶尔提到一下，那么这个是纪念在公元前165年，那个时候是犹太人他们有马加比运动，他们推翻了当时北方的这个就是现在叙利亚安提阿古的一个统治，他们洁净圣殿，重修圣殿，所以说有一个修殿节。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那么这个节期这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为什么耶稣在祝棚节讲到了关于水，特别是关于到活水的这个题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和这个水是有关系的，那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祝棚节也叫挑水节。那么在这个 节日当中呢，我们按照律法利未记23章所说的一共8天，就第一天有盛会，第8天也有盛会，所以这个最大之日就是指什么？第8天。那么前面7天呢他们要做什么呢？那么他们祭司要带着这些百姓，有好像一个游行一样，他们要从这个圣殿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去取水，用这个金色的这个器皿，一般是罐子，这个瓶子或者罐子取水，每一天游行。那么到第7天是游行7次。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纪念，因为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过那样一个漂流的生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是谁眷顾了他们？是神眷顾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纪念当时摩西磐石取水，所以水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珍贵的，在旷野，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算是一个仪式吧，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还有其他先知书里面预言的怎么样，就是将来有一天旷野都要有什么水流涌出，当然这有一种属灵的复兴的含义。那么到了第8天最大之日，他们没有游行了，因为第7天是游行7次。这一天呢为什么不再游行了？其实也是两个含义了，因为他们还有盛会，这个意思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出了旷野，到了应许之地，其实他们怎么样，不再是说得不到水了，他们已经有了神的在应许之地得一种滋润饱足，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已经有水了。在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属灵的复兴，在犹太人盼望的这个属灵复兴还没有来到，但他们始终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呢，耶稣怎么样站着高声说，你会发现圣经中经常说到耶稣有时候高声说，好像喊着说，所以说让大家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说什么呢？人若渴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若渴了，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说耶稣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在纪念无论是旷野那段磐石取水的日子，还是现在你们到了应许之地，也为着神给你们的春雨秋雨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你会看到结尾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仪式，就是为着春雨秋雨向神一个感恩也好，一个祈求也好，祈求明年的一个丰收。耶稣说，你们除了这样来感谢神甚至祈求神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要来关注你的什么生命的水，生命的水。所以耶稣呢要赐生命的活水，这也是耶稣的一个邀请，说你们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人若这个人呢没有加任何的限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你感到你的生命渴了，你都可以来到什么耶稣的面前，无论你现在境况是怎样，无论是你是什么人。所以这个活水是面向所有人的。另一方面，我们想到人需要做什么呢？既然耶稣有这样一个邀请，既然耶稣能够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人做的就是一个什么渴慕活水。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你是不是渴慕活水？那么如果我们把世上的人简单分两大类，一类只关心肉体的生命，也就是说不关心灵魂的问题。你的旁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他们觉得这个不要跟我讲什么将来的事，死后的事，或者关于什么灵魂的事，我也听不明白，我也不想了解，我只想吃好喝好，家里做好了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们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啊？但是我想其实你从很小的时候，大约可能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已经慢慢分开了，你是一个思考灵魂的问题吗？还是一个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关注一些肉体的享受？所以说人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呢？一个障碍就是第一种人，他还没有关心灵魂的问题。所以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你需要常常提醒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吧？人转的全世界，可是如果不关心灵魂，似乎也是到头来一场空。所以人要突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人要来思想灵魂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障碍就是说另一半人他们来思想灵魂的问题，他们想弄明白世界怎么来的，人要往哪里去，可是怎么样，他们并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或者他们听了耶稣的道也没有渴慕的心，他们渴慕什么？渴慕其他的，他们渴慕其他的哲学了，其他的宗教了，其他的思想了。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挑战的时代，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他们以前追求过什么，特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东方的神秘主义，是吧？所以在我的这个大学同学中，有时候他们在这个发这个微信有一个现在专门研究心理学，好像他在北京嘛，所以很多国外的所谓的专家来给他们上课，也有证书，几级证书，一段时间研究这个色彩，说每一天你要从这几个小瓶子里抽一个瓶子是个什么颜色的，他就要给你分析你今天的怎么样啊。那么还有很多人研究这个比较流行的是研究什么藏传佛教了，是吧？但不是现在，十几年前在美国就很流行，在中国很多人去西藏去拉萨自驾嘛，自驾游，一个是对身体也是一个挑战，他们能够开车去已经是觉得是一个壮举了，并且到那里也对这种神秘的这种东方的宗教很有兴趣啊。所以这个时代很多挑战，那当局者迷，其实我们从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是现在这样一种所谓的神秘主义或者是一种这种东方的宗教的一种思想里面，他们很难出来的。你跟他讲耶稣呢这么 好像他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啊，十字架救赎，他们觉得不够那么好像深，不够那么有神秘那种啊。所以说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挑战，也有时候也是一个冲击啊。我们有些人也受了他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应当思考自己啊，思想自己，我们是不是渴慕。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有的我们已经是信主好多年的，或许有的是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或者说偶尔来教会，对自己的这个信仰有时候可以说可有可无也好，或者说有想起来就来一来啊，无论你现在什么状态，但是你要在主的面前思想，你是不是渴慕主？主的这个活水对你重要吗？你要喝吗？这是我们来思想的。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饮于活水的泉源，这就是喝这个字。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4:13-14，这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在雅各井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是吧，也是在关于打水的时候，耶稣讲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我为弟兄姊妹读一下，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这个地方讲到了耶稣说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水啊？永远不渴的水，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从旧约犹太人就用这个水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一个渴慕，比如说42篇那里说，我们主啊神啊，我可想你，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用这样一个水表达。那么圣经中在旧约中也应许说，神要让我们在救恩的什么，在这个井里面快乐的取水，是吧，把这个救恩表成一个井一样，我们在里面快乐的取水。那么当耶稣说我这有永远不渴的活水的时候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一个宣告。所以在旧约有弥赛亚的应许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对犹太人来说是弥赛亚的应许，对耶稣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救恩的宣告啊。那弥赛亚的应许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35:7，这里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所以这是犹太人心目中所渴慕的那个将来有一天弥赛亚的来临，就如同水一样，给这个干旱的之地、干渴之地呢，带来源源不断、永远不渴的泉水。今天那么耶稣做了这样的宣告，耶稣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不但是永远不渴的水，并且是白白的赐给人喝。所以我们今天喝了这个永远不渴的水，我们就有什么平安、喜乐、满足。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遇到困难，是不是？不是说每一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时候也陷入一种忧虑啊，陷入一种可能沮丧啊，甚至有时候一种绝望啊。所以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迅速的调整，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常和弟兄姊妹说，我们需要，这是其实以前当时也算是参加一个门徒训练，很早的时候啊，我信主不久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老师跟我们讲说，你有没有信心？我不能说我没有，但是我也说有时候也好像没有信心。他说我3分钟让你有信心，他是老师嘛，我也不能反驳他，是吧？我只能心里说 不太可能。可能我们遇到什么大的事，如果遇到一个很难的事，我没有信心，你怎么让我三分钟就有信心呢？那么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什么？这件事应该三天我才能恢复过来，是吧？有的说我三个月我才能走出来，其实不是的。基督徒应当三分钟就要有信心。但主说日出日落，是吧？说不要怎么样含怒到日落，是不是啊？那个其实都长了。其实就像刚才说，你的平安喜乐不是说你不遇到这些好像突然间没有平安了，突然间好像喜乐没有了，但你要迅速的什么找回来，是不是？因为这是永远不可的活水嘛，这是永远有功效的，不是说你喝了再喝没有味道了，再喝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了。所以下面一个很重要，就是用信心喝着活水。耶稣说你们渴的人要来喝，怎么喝？有没有想到怎么喝？用信心喝。所以说在十字架上，这位曾经应许或者说对这么多人说，你们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我渴了。耶稣说我渴了，他曾经说你们谁渴到我这里来喝，但是他说我渴了。曾经行了这么多神迹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不行神迹了。当在十字架上 他要断气的时候，底下人都说完了完了，他说什么？成了。这就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信心啊。什么是救赎？这就是救赎。好像很矛盾，是不是啊？他能行神迹，却在这个关键时候行不了了。他赐给人活水，他自己渴了，他说成了，其实大家觉得他完了。这就是救赎。怎么知道这是救赎？信心看见救赎。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定义，那里讲到我们因着信才知道，是吧？因着信我们才看见。有时候并不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才信，也不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才信，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喝着活水。当然关于信心的话题，如果有时间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信心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说我们是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是不是？并且一天心思一天，好像那个走台阶，是不是？他每一天一天心思一天，好像每一天走一级台阶的话，保罗好像那个意思，一年以后他走得很高了，是不是？那我们怎么走？我们不是 一天心思一天啊，我们一年心思一年已经觉得好像不错了，是吧？所以我们的观念要调整，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喝着活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讲到这么多的信心，但是我们说信心看见救赎。面对这个活水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对你的救恩你的还不又没有把握，你的得救还没有把握，或者说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知道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要带给你救恩的主啊，实际上你要凭信心的，凭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主，我们有时候也是信心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得着有信心，我们什么时候就得着这个活水的滋养，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熟。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在信心里面，我们就干渴，我们就疲乏。所以说从信心的角度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话，属灵生命的话，我们在信心里面吗？还是不在？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叫永流活水的江河。那么这里提到的圣灵，那么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我再为弟兄姊妹读一下后面的哈，38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里讲到圣灵，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这里说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什么时候得到荣耀？他从死里复活，是吧？得着荣耀。所以当他升天之后，他也按照他所应许的，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 关于圣灵发生了三件事情。关于圣灵，第一件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但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所以那些使徒们还有一些门徒们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同时被圣灵充满，是吧？所以说一阵大风刮过之后，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第一件事，关于圣灵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第二件事是什么？关于圣灵的，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圣灵的什么内住，我们说圣灵的内住，我们相信吗？在哪里告诉我们？圣经其实告诉的非常确切，是吧？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就是五旬节降临那一天，彼得讲道之后，他曾经说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后面说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非常清楚的。你们信了耶稣吗？受了洗吗？你们必领受，不是从人来的，所赐的，从天上来的，所赐的圣灵。所以这是彼得讲的。那保罗怎么讲？说岂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哈，说岂不知你们的什么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又说了，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什么住在你们里头的，说得清不清楚？所以当下一次有人问你说，你们说圣灵住在你们里头，怎么可能呢？有什么根据啊？我们把这些经文告诉他吗？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是信了耶稣，受洗归入他的名，有圣灵，就是神所赐的圣灵住在你的里头。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关于圣灵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到的，圣灵要怎么样？因为内住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内住，是不是？但是还有什么恩赐的不同，是不是？所以那个地方就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随己意什么呀？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这是圣灵要做的一件事啊！他随着他，这是圣灵的工作，他随己意，圣灵的意思，分给个人的。下面就说，一人蒙圣灵所赐什么医病的恩赐，这人蒙圣灵所赐有信心的恩赐，那人蒙圣灵有做讲道的恩赐。所以讲了好多不同的恩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弟兄姊妹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内住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圣灵啊，就是如果你是真的信了主之后，所以这三件事就是耶稣得荣耀之后发生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它成为一个什么活水的源泉了。因为圣灵来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要荣耀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丰富的供应。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话语，神要透过圣灵，借着神的道将教会什么洗净。所以神是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要来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我们怎么样？生命就成长，我们就得着这个活水的不断的供应，我们就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要给我们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是否愿意经历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怎么样，这个活水在你里面满溢而出。所以这第二点讲到就是成为活水的管道。所以信他，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 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圣灵在里面对我们自己来说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它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神赐的宝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对外面来说，我们涌流出的是活水，所以泉源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需要，那么涌流出来呢，能够供给别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流出活水？我们为什么不能流出？有时候是我们本身就没有来到这个活水的面前，我们里面自己就很干渴，是吧？自己就很枯干，你怎么去流给别人？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里面还不错了，我们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我们并不愿意去涌流活水给别人。所以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情况，但是耶稣的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应当有了里面的活水涌流出来，去供应给别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涌流活水，怎么样成为活水的管道？那我们应该在给中得，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给的人生。我们给别人什么？我们是活水吗？还是冷水？还是脏水？所以在你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都可以思考，我们给别人的是什么水。保罗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对我们有益处。有时候我们一句可能无心的话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就如同他刚刚眺望的一个火被你一盆冷水什么呀泼下去了，本来还要在神面前追求这个圣洁过得胜的生活，被你一盆脏水已经把他定罪了，他没有办法再，好像那个心智又软弱下去了，是不是？还是你给他给别人是一股清泉，一股包容的，一股等候的，一股爱的水。所以说你要在给中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给的人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好像说我比你强，所以我要来帮助你，我要给你，你要听啊。某种程度上你可能确实比他属灵生命成好，是不是？但是我们在给中得的意思就是，其实你在给的过程中怎么样，有时候你常常发现自己的什么不足，有没有这样体会？其实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可能最有体会了，我们没服侍之前，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不少东西，我们想来讲啊，或者想来做，其实我们一做我们知道不容易，是吧？很多东西可能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突然感到我们也很缺乏，有时候在给中我们感到自己的缺乏，这样呢几个人受益啊？其实两个人受益，你跟那个被帮助的人受好像通过你受益，但是你同时呢看到自己的一个不足，你也会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活水的面前，继续得到神的一个供应。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啊，看似一个帮助者一个被帮助者，那么其实如果我们都能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一同受益。所以说你给的时候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给的时候恰恰是得了很多。所以说我们是越给出去反而你也得了更多。那我们来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耶稣说，这里说什么？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耶稣得荣耀之前要先经历什么？十字架，是不是？先要经历这样一个苦难，好像一个羞辱，他才得到了荣耀。那我们常常希望直接得荣耀，并不想经历那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们如果细细体会我们走过的路，真的，如果你真是得那个神的荣耀，你一定是要先经过那样一个好像是羞辱，好像是一个难处。保罗说他不求人的荣耀，他要求神的荣耀。如果你感觉那么轻轻松松的得了荣耀，恐怕那是人的荣耀，不一定是从神来的荣耀。 所以我们效法耶稣的什么谦卑是吧？耶稣从天降世为人，他谦卑虚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效法耶稣，效法什么？就是成为活水的管道，就是一个谦卑。什么是谦卑啊？如果说起谦卑来，那有一本书，穆安德烈的，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谦卑，是吧？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读，那个讲的当然是很多了啊，虽然一本小册子，但是内容已经非常多了。那我们简单思考这个谦卑，如果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谦卑在哪里啊？谦卑是在服侍里面，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这是一个真谦卑。谦卑不是嘴上说，不是客气一下，这不叫谦卑的。如果你还没有精力去服侍别人，因为这个服侍可能有很多难，别人可能不理解你，别人可能要求的超过你的希望的，你所能给的等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时候你能真的谦卑啊？就是在你去实际的去服侍别人。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服侍人的。马可福音我们说是一件仆人的，耶稣好像一个仆人的形象，他就是来服侍人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吗？我们要永流活水吗？一定是在服侍别人的当中，你才有这样的经历，你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先怎么样，主的原则哈，先弃绝十字架的弃绝，然后才有什么荣耀。我们是先减掉一些什么，再神再加给我们一些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来修剪我们的生命。神要借着我们的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修剪我们一些东西，减掉我们一些东西，但是同时也加给我们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应当降服在主的面前，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耶稣来到地上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什么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两个翅膀的话，恩典真理，没有真理不行，只有真理没有恩典也不行。所以我们带给别人的也是真理，同时也有什么带给别人爱，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所以今天呢，干渴呢可能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光景的一个描述啊，在这样一个非常节奏非常快的时代，我们真的是渴望很多东西，但是今天面对主的话语，你要来思想，你是不是渴慕这生命的活水？你有没有用信心，不是凭感觉，不是凭理性，凭信心来喝了这活水？如果你喝了这活水，尝过主人的滋味，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不但自己得着这源源不断的永远不渴的活水，并且能够永流出来给别人，并且在这个永流的过程当中荣神益人？所以最后我总结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面对耶稣的这个邀请，耶稣的一个宣告，就是这个活水的宣告和邀请，我们应当渴慕主，凭信心，靠圣灵，容神益人。好，我们一起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实在说，我们是蒙恩的人，你在创世以前借着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乃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不但自己喝了这生命的活水，我们更是要将这活水涌流出来，将主的爱、主的真理、主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在这里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都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在这喝了这样的活水，难道他们不需要吗？ 难道我们的爱只能停留在世俗上的一些关心吗？主啊，真的是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因为我们没有常常顺服你的命令，顺服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好多的机会。今天愿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再一次靠着你的圣灵，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将主的福音传讲出去，将主的爱传扬出去。我们谢谢主，求主也恩待怜悯你自己的教会。虽然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充满了各样的挑战，但是你有生命之道，你有永远不可的活水，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